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智慧人生，我是节目主持小马。在这一期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关于湛山精舍水陆法会的日程安排。6月7号上午10点，湛山精舍在大多伦多文化中心举行首届家中文化交流周暨首届水陆法会开幕式。下午2点，共请星城大和尚在湛山五观堂主讲《心经与人生智慧》。下午4点是水陆法会洒净仪式。从6月8号到14号连续7天的时间是水陆法会佛事，超度仙人，启迪智慧，净化心灵。详情请致电905-886-6481。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请到了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达义法师您好。
小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关于湛山精舍首届水陆法会的两大特色，我们这一期将会把剩下的两大特色给大家介绍。那在我们之前的广告里面也提到了星城大和尚会给我们讲解心经，也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这个讲座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这一次多伦多的这个佛弟子呢非常有福报可以聆听到来自于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也是这个正江金山寺的住持星城大和尚在湛山精舍给我们讲解心经的要义。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呢有两座寺庙是非常出名的，一座是这个江苏的这个高明寺，另外一座寺庙呢就是镇江的金山寺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个金山好腿高明香就是金山寺的这个出家人打坐他这个腿功特别好那么这一位这个星城大和尚就是来自于镇江金山寺的住持，那么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他的学问也非常好曾经深造以这个中国佛学院因为中国佛学院是在全国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座佛学院，那么他这个佛学的这个造诣很深呢尤其呢他是专门研究这个三论宗的道理那么他对这个三论宗的思想还有心经的意境他都非常的精通所以他口才也是非常的好。那么这次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起降水首届水陆法会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7号下午呢2点钟，我们恭请到这个星城大和尚跟大家讲解这个心经这是非常难得，希望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呢这个时候万样放下，那么抽空到湛山精舍来聆听这个星城大和尚讲解心经希望借助这个听经闻法的因缘呢大家能够找回自己本有的自信般若大家如果说有一天明心见性找到自信般若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就没有烦恼你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你的生活才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那么也想请问一下达义法师，为什么心经会如此重要呢？
心经啊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心中之心心经是一个简称，全名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般若是什么意思呢？般若并不是世间的这种普通的智慧，而是这个持世的这个清净无漏的智慧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母所以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呢，他花了22年讲解般若经的妙理。那么他所讲的这个大般若经有多少卷呢？有600卷。那么如果把这个600卷大般若经的经文内容把它浓缩起来呢，就成为一部金刚经我相信好多人好多听众都有听过金刚经，也读过金刚经金刚经呢在佛教里面是很流行的也很出名的 当像基督教徒呢提到这个基督教的经典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圣经。那么像这个回教徒呢讲到经典的时候就会联想到这《可兰经》。那么佛教的这个经典代表作是什么呢？就是《金刚经》啊。所以这个《金刚经》是释迦牟尼说法说了22年的般若经道理啊，它一共有600多卷，把它浓缩出来的一个要义，就是《金刚经》。那么《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呢，再把它浓缩起来啊，那么就只有呢260个字的心经啊。如果呢能够通达心经的要义，还有它里面的这种道理，我们便能够掌握到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心要啊。因此呢，这个心经啊，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22年般若经的心髓啊。在这个佛经里面呢，素有这个经中之王的这个美誉啊。所以我们在参加这个水陆法会的同时，又能够这个听经闻法能够听到这个来自于中国江苏省这个心诚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解心经的这个智慧这可以说是福慧双修啊。
那么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讲座时间是6月7号下午2点，共请心诚大和尚在湛山五观堂主讲《心经与人生智慧》。那么关于性空长老的一些活动，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们这一次湛山的首届水陆法会除了刚才讲到那个心诚大和尚会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讲心经之外，那我们同时也恭请到我们91岁也是我们湛山金色的开山长老性空老法师给我们传授在家居士菩萨戒这个是很不容易在这个水陆法会期间能够请到91岁的我们湛山金色的这个性空长老在这个水陆期间供大家受这个菩萨戒这个可以说是另外的一大特色。因此呢已经受持3皈5戒的各位这个在家居士们呢，如果想要发心来受持在家居士菩萨戒的话，那么要早一点到湛山金色香友台去报名，因为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呢我们还有一个讲座在这个星期天有一个讲座，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要参加这个水陆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居士们呢，就是要赶快的报名那么在此呢我也要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来受持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上的人就是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比较多。那么菩萨戒是什么呢？就是学会我们有这种奉献精神不但要自利还要利他，不但自己要自觉还觉他，这样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才会充满着爱充满了慈悲充满这个祥和，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这就是菩萨的这个精神呢。所以希望呢社会上多一位菩萨，那么就少一份这个贪嗔痴所以这个菩萨戒的传授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性空长老出家修行也有这个70多年，是我们天台宗45代的传人，更是一位有修有证的这个当今这个佛教界里面非常难得的一位高僧大德能够在他老人家的座下求受在家菩萨戒，那么这个机缘呢确实是难遭难遇
那么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关于受持菩萨戒的一些情况呢？
受持这个菩萨戒呢这个菩萨戒有出家也有在家两种，那么在受戒之前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讲座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接受这个菩萨戒它的威仪规矩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关于讲到这个菩萨戒在这个好多佛经里面都有记载都讲到这个菩萨戒非常殊胜特别是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一部叫梵王经， 里面啊讲到这个菩萨戒啊，啊虽然有十众四十八轻的戒相，但是它的根本精神呢是什么？发菩提心啊。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说是戒为无上菩提本呐、啊。这个菩萨戒呢是以这个菩提心为戒体，因此呢虽然呢啊作为我们现在的人哈、啊，在这个红尘俗世里面啊生活的人，我们要学习维摩诘居士啊，要像他一样啊，在这个俗称里面，虽然呢家里面有这个太太啊，或有先生啊，有小孩啊，啊也做生意啊啊，但是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呢，都要保持一颗清净无染的心啊，就是要常常行菩萨道，去啊广度一切众生。所以呢，受持在家居士菩萨戒以后啊，只要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保持清净，时刻不要忘失这个菩提心，不要能够啊这个持好这个戒啊，会远离一切的这个不好的习惯脾气啊。那么我们常常心里面呢有这个慈悲心、善良的心、有爱的心，以这个大悲心来饶一切众生，那我们的心时时刻刻都会保持这个清净啊。现在人人呢，如果能够把这个戒的基本精神啊，能够把它明白了解掌握到啊啊，是便能够发挥这个净化社会的人心的这种功能啊，就好像这个清净无染的莲花一样，虽然是从这个污泥里面生长出来，但却不被这个污泥所染着啊，仍然能够展现出它的这种美丽啊，定化出它的芳香。所以呢，在水陆法会期间呢，如果能够发大心受这个菩萨戒，也是十分稀有难得的功德啊。特别是末法时期啊，好多人都不愿意去行菩萨道，那么我们能够发心来受菩萨戒，把这个菩萨利他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嗯，那么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湛山精舍水陆法会的缘由以及特色，那么其实我也很想知道一下水陆法会本身的由来是怎么样子的呢？
你讲的这个提到这个问题的很好，因为这个佛教里面说法不孤起啊，湛净方生，那么佛经里面所有一切的这种道理啊，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啊，也不是一种传说啊。比格里上讲到这个佛菩萨，讲到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呢啊这个修行方面都是有凭据的，就像释迦牟尼佛更是一个啊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这个历史人物，是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啊，他生于什么时候啊，出生在哪一个国家，这个什么伟大的事情啊，都有历史可以考证。你看像我们在中国啊啊，有好多佛的佛指舍利啊，还有佛牙舍利啊，还有佛的顶盖骨的舍利，都可以证明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个释迦牟尼存在，而不是凭空这样创造出来啊。不单是啊，是这样，我们在好多经典里面呢啊，都可以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言行啊。所以在《金刚经》里面啊讲到，如来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不狂疑者、不异疑者啊，就可以说明说释迦我们讲的话是实实在在的。那你刚才讲到说水陆法会的由来是什么呢啊，这个水陆这个缘起啊啊也是有这个历史凭据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呢，世界上的一切人事物、一切法的升起都不是凭空而有的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凡事都有因缘啊，因此呢，中国佛教的第一次起降水陆法会的缘起，也有这个历史渊源的凭证，啊，也就是说，正是凭着这个啊种种的殊胜因缘啊，才有这个水陆法会的这种啊开始。那么，按照这个佛经里面讲说，这个宋代的中将法师啊，他小的时候呢，都是专门在研究这个儒家思想。啊，那么他这个写的文章非常好， 那么他出家以后呢，后来专门修行这个天台中的三观之教啊，因为佛教里面每个人修行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宗派啊，有这个净土宗啊、禅宗啊，还有天台宗。那么这个宗匠法师呢，他修的就是天台宗，那么因为呢，他住在一个地方啊，所以呢，就这个他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叫这个宗匠啊，称为莲珠宗匠啊，住的地点叫莲珠，那么称为莲珠宗匠。那么他在这个四门众统第四卷里面有一卷里面叫《立身志》，里面就有记载到这个水陆法会的由来啊，也就是它的缘起。它里面就有讲到啊，说呢啊，因五帝梦到一个僧人啊，就告诉他说，这个六道四僧呢受苦无量，何不做水陆普济秦陵之功德中最为第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皇帝呢，他梦到一个出家人啊，告诉他说，在这个六道四僧里面啊，这种众生呢受苦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何不做水陆啊？为什么你不做这个水陆呢？做水陆做什么用呢？可以普济秦陵啊。他说这个是在所有的功德中是最为第一啊。那么这个皇帝也不知道。这个僧人呢告诉他这几句话什么意思，所以呢梁武帝呢就问了这个沙门啊，降无知者，就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我有一个出家人知道，就叫宝济公啊。这个济公呢他听了以后呢，他就劝这个梁武帝啊，说呢，不如呢我们在这个藏经里面啊，世界我们所讲的三藏十部一些经典里面去找这个答案啊，一定会有这一个殊胜因缘的。于是呢，那么他就找了好多的佛经啊，那么在他这个宫殿里面啊，早上晚上都是在读这个经典，来找他这个答案。后来呢，他找到的佛经里面有一段文，就讲到这个阿难遇到这个面燃鬼王啊，见你平等风时之意啊。用之以文三年来成啊，就所以呢，他看了这一段以后呢，他就用把它写成译文，然后写了三年啊，就成了这个水陆法会的这仪规。那么就在镇江金山寺来修建啊，还有这个梁武帝呢亲自到这个金山寺啊去做功德主啊，去为这种六道众生超度啊。所以这一段这个文字记录啊。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啊，既解释了说什么叫水陆，又说明了水陆法会的缘起。那么其中的深意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啊，这个水陆法会它的这种功德，它的意义啊，不单单是对现在的人有利，对往生人呢，这个也有这个加持力啊，所以呢是名言两利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法会。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下关于这一段文字记录的历史故事呢？
在这个梁武帝，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从距离到现在1500多年前的中国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那么魏晋南北朝时代呢，许多重要的佛教的经典，主要是梵文以及这个西域诸国流行的文字，那么翻译成中文。也正因为呢有这个大量的佛教的经典翻译，才使得当时的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佛经和了解这个佛法啊。这呢就是也促进了这个后来这个隋唐时期的这个佛教啊，得以这个非常快的这个发展啊，所以我们称为这个隋唐佛教叫黄金时代。因此呢，这个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位非常虔诚的这个佛弟子。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和佛教史上呢，都非常有影响力的皇帝就是梁武帝。那么 这就是呢啊，在我们刚才提到一本叫《四门正统》里面记载这个水陆法会啊，这个由来因缘所说的这个五帝啊。
那么达义法师能不能给我们啊详细的讲一下梁武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梁武帝呢，他是出生在公元464年到59年，那么他是南朝的这个兰陵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武进。那么他的名字呢叫萧鞅啊，姓萧名鞅。那么从小呢他是博学多闻啊，看到好多的书啊，特别是他对儒家的思想还有这个啊老庄的思想呢都非常的精通啊。所以呢梁武帝呢原来是啊这个信奉这个道教的老子啊，后来呢他跟这个好多这个佛教的高僧大德啊都有来往，慢慢呢就了解到佛教的道理。那么他就觉得这个佛教的道理啊，讲的这个啊，这个人生的哲理呢，啊，更加的这个透彻，啊，所以呢，他就啊开始信奉佛教，啊，还有呢，这个梁武帝呢，他不只是一个信仰，同时呢，他也按照这佛教的道理去修，啊，去实践，啊，所以在这个历史书上讲呢，说他在公元的519年的时候，这个梁武帝啊。啊，从这个中山草堂寺啊，在那边呢还受了这个菩萨戒啊，从此呢这个梁武帝呢便以这个皇帝菩萨自居啊，因为他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么他以这个菩萨利他的精神啊去为大众做事情啊，所以这个梁武帝呢是一位非常非常难得的啊。那么这个梁武帝呢自从这个啊，这个接触佛法以后啊，感到这个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非常的敬佩啊，所以呢，在日理万机当中呢，还抽着时间啊来诵读这个佛教的经典啊，同时呢啊还专门在研究好多佛教的这个道理。那么根据这个啊《莲师》啊这个《五帝记》里面记载啊，他有关这个佛教的这个著述里面有好多。啊，这个经典比如像涅盘经啊、大品经啊、净明经啊、还三会经啊等等的译书啊，这写了好多的佛教的这个佛经讲解啊。那么现存的啊，除了这个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译记，还有大梁皇帝彻达城下神秘论之外呢，还有好多的这个啊有关佛教的这个啊，宋啊，或者文啊，或者诗啊，等等，啊，所以梁武帝呢，啊，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方面呢，呢下了一番功夫啊，去研究，啊，所以同时呢，他也常常呢做了好多这个佛教的法事，啊，像那个啊，我们佛教里面有平等大会呀、啊、银兰盆会呀、啊，啊，都是跟这个梁武帝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都非常推广。这种佛教的这种法会。那么这个梁武帝呢，他不但是一位虔诚的这个佛弟子呢，啊，专门研究这个佛教的义理，而且呢是一位极力啊提倡这个吃素的这个皇帝啊。所以皇帝呢，他啊看了好多佛经以后啊，他就觉得呢，作为一位啊修学佛法的人，应该有慈悲心啊，应该要戒杀复生啊，不能杀生。还有呢，就是啊，在历史上啊，讲到梁武帝一位是一位啊菩萨在世啊，啊，在佛教里面做了好多啊很盛大的这个法事啊，其中一个啊值得我们啊学习的，还有启发性的是什么呢？就是叫神僧托梦啊，普济秦陵啊。啊，就是梁武帝有一天呢，在他这个龙榻上闭目养神，那么突然之间呢，哎，有一位神僧呢，有一位这个出家人呢，啊，神僧呢，啊，就前来拜访他，两个人啊，互相啊，在对打之后啊，那么作为这个啊神僧啊，便对梁武帝说啊，说六道四神受苦无量，活不着水陆大灾，普济秦陵啊。 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希望他能够打这个水陆法会，啊，就是通过这个神僧托梦给梁武帝的啊这几句话，啊，正是以为这个梁武帝不能是一位这个啊非常有这个权力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位很啊虔诚的啊佛教徒，啊，他非常付出佛法，又有慈悲心，啊，所以叫皇帝菩萨。因此呢，这个神僧呢，便希望借助啊，并透过梁武帝的这种机缘和这个威望，来成就修建这个水陆大宅，啊，可以来利益一切众生。因为这个起建水陆大宅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它的这个规模的宏大，啊，还有这个时间之长，啊，还有这个啊布置啊，还有里面的这种啊讲究啊，都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呢，这个作为神僧知道这个梁武帝呢有这样的一种愿力，还有这样的影响力啊，才能够成就这个水陆法会的这种殊胜因缘。
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梁武帝以及神僧的精彩故事，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揭晓。也再一次为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关于湛山精舍水陆法会的日程安排。6月7号上午10点，湛山精舍在大多伦多文化中心举行首届加州文化交流周暨首届水陆法会开幕式。下午2点，共请星辰大和尚在湛山五观堂主讲《心经与人生智慧》。下午4点，水陆法会洒净仪式。6月8号到14号连续7天是水陆法会佛教仪式，用来超度先人，启迪智慧，净化心灵。详情请致电905-886-6481湛山精舍香油台。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再一次感谢达义法师的到来，下周6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